那么感应篇第37节，苟或非礼而动，背礼而行，从这一句一直到44节，刚强不仁，狠戾自用，都是讲的大恶。感应篇的全文里面无非是劝善止恶，劝善的文字少，止恶的文字多，这个用意我们能够体会得到。正如同佛在地藏经上所讲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那么白法明文论里面为我们显示了，善法只有11个，恶法却有26个。由此可知啊，荀子所说的性恶不是没有道理的哦。这个性是习性啊，不是本性，若是论到本性，善恶都说不上。所以孔夫子说的性跟孟子荀子讲的性不一样，孔子是讲本性，所以说性相近。那么一切众生的本性都很接近，而在佛法里面说的是本性是一不是二，那个意思就更深了。那么习相远，孟子荀子讲的性是习性，而习性就逐渐的远离的本性，这个相远就是远离的本性。那习相远，孟子荀子讲的性是习性，而习性就逐渐的远离的本性，这个相远就是远离的本性。佛法里面讲迷失的本性，所以习性迷失的本性，这个一迷就不晓得回头了，迷而不返，不知道回头了。那么不回头就越迷就越深了。从佛法界、十法界，十法界从佛法界又到菩萨、缘觉、声闻，到六道，一直到三途，这越迷越深了，真的是一世不如一世，这是实实在在的现象，一世不如一世。所以劳累的诸佛菩萨在六道十法界里面教化众生，这个众生的根性有的是利的，与佛菩萨有缘的，听到了佛菩萨的劝告，就容易觉悟，容易回头，肯回头。就是所谓的得度。那么缘分浅的遇不到佛菩萨，那就没法子了。所以遇到佛菩萨，听佛菩萨的教诲不能够深信，不能够奉行，虽然依旧造业还是要堕落的，但是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总算是种了善根了。那只是善根薄弱，烦恼习气强大善根敌不过烦恼习气，但是还是要长劫轮回的呀我们这一生遇到的佛法很幸运的能够信受奉行，要知道那是我们无量劫来生生世世闻法所累积的善根这一生起的作用，所以善根起作用就能够得度。因此断恶修善对我们来讲就太重要了，这是我们学佛的根本，更是我们往生净土必须具备的条件。因为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善之人呢，所以必须要具备上善的条件。那么所谓上善就是心善、意善、行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丝毫的恶意，我们要具备这种的条件，念佛才能够往生。由此可知许许多多的念佛人一生念佛最后不能够往生占了大多数像李敏来老师讲1万个念佛人真正往生的就2、3个而已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现在这个原因我们晓得了就是这个人念佛虽然念得好，也非常的勇猛精进持戒也很精严，但是人依旧不能往生，这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心善、意善、行善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在顺境里面还会有贪爱，在逆境里面还会有嗔恚之心，这个就不能够往生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弄明白什么是恶念，什么是恶行，尤其要搞清楚。而恶断尽了这就是善了。所以汇编里面讲恶报的地方讲得多，分量多过了善报的1倍都不止我们从分量上面来看，讲善报的分量只有1/4而已讲恶报的地方有3/4那么多。那么苟或非礼而动，背礼而行这是第一句，这是总说。那注解里面说得好，很清楚他说自此至死亦即知祥言 为恶招祸之事。那么二句是总色其纲啊，这两句是总纲啊。注子里面说得好啊，动者明于心，行者见于事啊。动就是起心动念啊，这是恶心，这是恶意。那么背离而行呢，是就是恶行咯，就跟三善完全相反咯。那么非义而动，义是义理啊，这一个字里面的浅深的标准很多。大圣的标准，这个义理就是性德，凡是不合于性德的念头，这就是义恶，这就是心恶。而性德的标准高啊，那是菩萨的标准呢。我们以坛经啊做个比喻来说，慧能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哦，所以只要有一物那就是错哦，这个境界就很高咯，我们初学的人绝对达不到的。那么达不到，那么这个义的标准我们就要往下降啊，降到最低的标准就是啊，要随顺佛陀的教诲啊，这就是义啊，这也是我们现前的程度。所以我们就依无量寿经，依感应篇来成就我们的善心、善意和善行。因此起心动念就要常常想到，我这个念头，我这个思想，佛允不允许啊？如果在佛的经上不允许我这样想，不允许我起这个念头，那么这个念头就要赶快的放下哦。佛在经上说许可我们起这个念头，劝我们起这个念头，我们这个念头就一定要起。所以净土法门呢，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讲啊，只有待业往生我们才能够做得到。那么待业往生，佛教我们要支持名号，所以禅啊，真正来讲我们连边都摸不到啊，禅那个境界太高了。我们是从有到空，人家是从空到有，我们今天这个方法是从有到空啊。佛教我们念佛，教我们忆佛啊，忆就是想佛嘛，我们天天想佛，想佛的相好，想佛的光明，想佛的存心，想佛的行仪。那想多了，我们渐渐的就跟佛相似了吗？那发愿求生就能够得生了吗？如果我们违背了佛的教诲，违背了性德的行为，那么这就是大恶。我们平常讲的这个是过失啊，太上感应篇这个地方讲的是大恶啊，这两句话就是大恶的根源啊。这两句话听起来还蛮挺温和的，其实责备我们的意思很深很深的，这个我们要能够体会才行啊。那么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啊，现代人看了以后往往却疏忽他的意思，粗心大意嘛。所以古人用的文字都非常的含蓄，那么感应篇里面有含蓄的文字很少，但是这两句啊，这是属于含蓄的，它的道理很深啊。什么叫做义呢？什么叫做理呢？啊，苟或非义而动嘛，背理而行嘛，这个义和理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两个字说实在的，不但是学佛，那么世间做人也应当要遵守才行。如果这个义和这个理啊，这两个字没有了，我们这个世间决定是乱世。你看中国人啊，古代写历史的人啊，往往就是用这义和理这两个字作为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就叫治世啊，天下大治嘛，也就是治国治得好啊，社会安定繁荣，人民生活过得很幸福。如果是乱世，社会不安定，没有秩序，人民的生活很痛苦，那就是跟义跟理啊，那就是这个义跟理啊，没有人遵守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似乎是很繁荣啊，很进步啊，科学技术很发达，带给人类的物质生活很多方便啊，可是义和理确实是没有了。于是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看得很清楚，是富而不乐的社会，物质生活过得很好，精神生活确实很痛苦，因为人心不安定。所以大家要晓得真正的幸福，所谓心安理得。心是什么？心是为什么安呢？因为义理他得到了嘛，得到的就是他明来明了了嘛，所以起心动念一切的造作，就是我们讲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他都能够符合义跟理，所以他的身心就安稳了，这才是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义和理要是不明白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一定会随顺着习气和烦恼，这些习气都是坏习气，我们常常讲的啊，自私自利的习气，贪图名利的习气，造十恶业的习气，这种习气天天在增长，没有看到在收敛的。所以二十世纪很多人讲是道德沦丧，道德没有了，是在讲啊，道德要比义理还要高一层耶。 那么这个问题症结在哪里呢？这还是属于教育的问题。这个时代没有人教了，为什么没有人教呢？是没有人要听了。这里面的原因非常的复杂啊。过去在古老的中国虽然很贫穷啊，说国力薄弱啊，但是人人都能够安居乐业。我们仔细看过去的历史，古今中外，可以很公平的说了一句话，说一句话啊，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这个善良的因素要归功于这几千年来圣贤的教化，太不容易了。可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外国的洋枪大炮打破了中国文化古老的文化，于是一般年轻人就迷信西方的物质文明，把中国的精神文明全部给否定掉，于是就造成今天的灾难。所以我们想到孔夫子的忧虑啊，我们今天看到了他的忧虑是学之不讲，有过而不能改，这两句话真是金玉良言。这个讲学要讲什么学呢？讲学是讲圣贤之学，那么有过就立刻的把它改过，这才符合义理之行。就是学之不讲啊，不讲圣贤之学，又有谁懂得义呢？又有谁懂得理呢？有过不但不能改，还以为这个过是善的呢，是好事呢，这样怎么得了呢？所以汇编啊底下就讲到以恶为能，忍作残害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普遍看到的现象。今天如果我们讲圣贤之道，世界人看到了听到了，就会耻笑你，说你落伍了，你不合时代了，他们完全不能接受。所以竞争去造恶业，心里面是自私自利啊，贪嗔痴慢天天在增长，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无恶不作，所以才赶得这么大的灾难会现前，所谓天灾人祸。这个人祸我们可以知道了，就是核武战争。这个核子战争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这种核子战争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小三灾，所以小三灾可能提前到来。你看西方的古老语言哦，现在市面上都很多，大家也很容易看得到，都说2000年附近呢、是世界末日。世界末日这是西方人讲的，基督教天主教他们讲的，释迦牟尼佛啊，佛法里面没有讲，没有这样讲。佛法里面讲只有灾难，而不是世界末日，因为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嘛。啊，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是12000年，现在才过了3000多年，后面还有将近9000年。但是这个灾难我们想想可能会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懂得感应的道理啊，种善因就得善果，种不善的因必然会有不善的果报现前啊，会招来天灾人祸啊，原因就在这里嘛。所以学还是要讲啊，我们要在这里努力的来提倡啊，才能够挽救劫运的。那么接着我们讲到幕后啊，这个注解里面的结论，这四句话结得很好。他说啊，唯以义理见得精熟，故守之循之出于自然。前面两句是对义理的认知，后面两句是对义理的实践。现在讲落实嘛，所以做的就很自然了。为什么佛菩萨圣贤人做的这么自然呢？他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随顺着义理，就是他们认识的透彻的关系。那我们凡夫俗子起心动念都违背了义理，就是我们对这两个字认识的不清楚，认识的不够透彻，毛病就发生在这里。底下讲是以恶为能啦，35、38节讲以恶为能，我们绝对不可以看清这一句哦。为什么？这一句就是我们自己所犯的毛病。这个恶的范围实在太大太大了啊，也太广了。佛法都以善恶的标准啊，为什么定在起心动念为自己是恶呢？起心动念为别人是善呢？为什么用这个标准呢？那世界人就感到很疑惑了，那哪一个人不是为自己嘛？为自己怎么会算错呢？每一个人都认为为自己是对的，特别是现在社会里面还讲究隐私权，处处要讲求怎么样保护自己，不受别人的伤害，法律也有保障。为什么佛说这是恶？佛的标准用意我们要懂哦。世间法的标准是不出三界，不出轮回的。那么佛法的标准是叫我们了生死，出三界，永远脱离轮回。所以那是三界六道的业因是什么呢？我们要了解哦。 就是我执。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就晓得佛定这个标准是正确的了。佛就将这些因素归为三大类，一个是妄想，一个是分别，一个是执着。我们现在用这个话来讲，大家好懂。那佛经里面的讲的术语就比较难懂了，是讲无明，讲见思烦恼，讲尘沙烦恼。啊，无明就是妄想，尘沙就是分别，啊，见思就是执着。这三种烦恼都具足了，那就是六道轮回的众生了，六道里面的众生了。那执着里面最严重的就是我，你看起心动念都是我吗？我这个执着就是万恶之源。所以今天以恶为能，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呢？确实是嘛，一点都不错啊。自以为是吗？自以为能吗？哪一天觉悟了，放弃了我执，不再执着我了，不再执着自私自利了，起心动念都能够为了一切众生啊，这就是三。所以佛讲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反过来无贪无嗔无痴，这就是三善根。所以所有的一切善法啊，无贪无嗔无痴，都从这三善根生出来的，升起的。所以佛把这个说得清楚，说得这么明白，就是真正为我们解决问题。我们自己要明了，总要把这个事情给搞清楚才行啊。这个地方的注解也注得很好啊，他说以恶为能这四个字，乃是千万世大大小小恶人受病的根本，所以把它列在诸恶之首。这话讲得好，一点都不错。六道的众生啊，哪一个不是以恶为能呢？谁肯觉悟呢？谁能够回头呢？你看古时候读圣贤书，读佛书哦，这样才能够开悟。开悟就是对于这件事情啊，总算明白了一分，明白了两分。那么现代人不读圣贤书，也不讲求佛法，这个病根以前就已经养成习惯了，就像吸毒一样，已经上瘾了，没法子断了，这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佛菩萨慈悲啊，所以今天啊，要挽救这个世道人心啊，就要教导人明了义理，劝导人断恶修善，只有靠宗教教育了。社会教育已经不讲这个了，似乎已经不可能了，要用宗教教育来弥补才行。你看现在的澳洲啊，马来西亚这个政府都有法律规定哦，那学校学生在学校念书，小学生两三个人啊，不同的信仰不一种不同的宗教，那个学生家长就可以要求哦，学校请宗教师啊，请传教师来为这几个小孩上课。他们考虑到宗教教育要从幼稚园开始啊，从小学开始啊，哦，这种知见了不起，真正的觉悟了，所以还要求我们佛教帮他们编印这个小学生的这个宗教教材哦。所以说他们现在小学里面上的课啊，是台湾印的一本啊，释迦牟尼佛传，用这个作为他们宗教的教科书。那么幼稚园小朋友要用的教材要以图画为主比较好，文字越少越好啊，对幼稚园小朋友啊展开教育也比较容易。那么现在外国人想到了，我们知道啊，我们呢，是中国是佛教的国家，我们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那外国基督教的国家、天主教的国家，他们都想到这个问题呢，而且他们心量很大哦。无论哪一个宗教哦，不管你信什么宗教，都可以要求学校请宗教传教士来上课，并不局限于多数的学生呢，两三个学生都可以要求啊。如果学校里面有啊，学生当中有几个是学佛的，那么家长就可以请法师来给这个学生上课了。啊，这值得我们深深去反省的。下一个世纪啊，国力的增长，国力的强大，不在于科技，而在于道德。科学技术再发达，工商业再进步，道德都是没有了，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就没有了。一切的交往都是以利害为标准哦，有利就是朋友哦，没利就是敌人哦，这样还得了啊？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动乱呢？这个国家就充满了危机了。这个危机不是外面来的哦，危机是内部发生的啊。所以这个世间呢，有高度智慧的人，所谓自私人人，看到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就以宗教的教学来弥补这个缺失，来培养道德的教育，而感应篇就是最好的道德教育的教材。所以我们读了感应篇，就要像读佛经一样，要深解义趣，要认真的反省，把我们这一切不能修善啊，不能开悟，不能够成就的根源，把它找出来， 然后把它改正过来，这叫做根本修。那么感应篇的每一句啊，都有许许多多的事例来做印证，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行持上面呢、啊，他举出了很多的例子来提供给我们做参考，给我们学习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哪些是觉，哪些是迷，我们都要搞清楚才行。那然后我们断了修善，才不至于变成一句空话，要认真的去做，这样才能够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汇篇里面举了一段话，佛经上的话啊，他说佛说世间一切恶人死堕地狱，那地狱里面也有管事的人啊，这个人就叫做牛头阿旁，我们中国民间叫做牛头马面，这是地狱里面管刑罚的啊。那么牛头阿旁非常的凶恶，我们一般人讲啊，一丝毫的这个慈悲心都没有，他们见到众生受苦绝对不会有一丝毫的怜悯心，反而认为你的苦头受的还不够，加给你的刑罚还不够啊、哦，所以这一些人常常怀着恶毒之心呐、啊。那么受报的人，佛说是在这个人间呐、啊，都是一些不孝父母、毁谤三宝、侮辱六亲眷属、轻慢师长、诬陷善良、杀害众生、造诸恶业的人才堕地狱。我们想想看，佛说的这几句话，我们有没有犯呢？你看孝顺父母，我们听过了哈，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呢？孝顺父母的意思很深很广。我们在前面也说了很多了，比方说少年时代在学校里面求学，功课不好，品德不好，这就是不孝父母哦。那么现在的年轻人谁知道这个道理呢？学业完成之后踏进了社会，成家立业，如果家不和，在世界上跟同事跟朋友不能够和睦相处，常常让父母操心，这也是不孝耶。所以我们读了这一句不孝父母啊，佛不是跟别人讲的，正是对我们讲的。而毁谤三宝的事情我们做的实在太多了，也许诸位同学听到不以为然啊。其实我们四众弟子，不论是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如果不是真正的依教奉行、哦、在社会上、表现一个真实的佛弟子的形象出来，我们就是毁谤三宝，让社会人看到哎呀佛弟子是这个样子啊。你想想看，这是不是毁谤三宝呢？所以形象非常重要。我们佛门弟子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所，跟一切大众相处，如果能够令人家礼敬三宝、恭敬三宝、赞叹三宝，这就是为三宝争光，这就是利益众生。如果我们的行为、我们的造作依旧还是造作恶业，让别人来诽谤，让别人轻视，让别人因为我而造恶业，那这不是毁谤又是什么呢？所以佛弟子在生活行持言语举止啊，都要做一切众生的好榜样。所以佛讲这些句句话，我们都要认真的去反省，去思维如何学习避免犯这些过失。这些过失都是造阿鼻地狱的业因呢。那么辱骂六亲骂就是毁谤侮辱家亲眷属，那么轻慢师长呢，就是轻视，对师长生傲慢心，没有把师长看到眼里。那诬陷善良呢，多半是生于妒忌心嘛，因为嫉妒嗔恚的烦恼也是与生俱来的，看到别人做一点好事，尤其看别人超过了自己，心里总是难受难受而没有障碍别人的行为，那么造的业就比较轻。如果在行为上去障碍别人的善行善事，那个罪过就很重咯。戒经里面结罪啊，是看他的善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如果他的影响很大，那么你障碍他的罪就越重，如果他的善行对社会上的影响不大，那么你障碍他，那你觉得罪就比较轻。这是论到果报。我们学佛是修行人，如果见到别人好事还有这个念头的话，那立刻要警觉到要生惭愧心哦。所以吉凶祸福啊，真的是在自己的一念之间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接着我们讲到感应篇第39句，忍作残害这一句注解上是专讲就物命上来说的杀生害命这一件事情。那么现在这个世间人几乎已经受不到圣贤的教诲了，对于三世因果几乎是完全不能够接受，再加上现在社会这个风气崇尚功利，只求个人的利益，不顾众生的死活，而对于一些动物那就更不必说了。 可以说是恣意的杀害石旦。这一生我们知道时间很短啊，但是在这个短短的这个生命之中所造的恶业跟众生结的这些冤仇啊，生生世世累结的偿还不清啊，这个道理跟事实的真相具有佛在经典里面讲的透彻，该篇里面也讲得很明白啊。这些行为是在讲都是出自于残忍，没有一丝毫的恻隐之心，等到自己受到了灾难的时候啊，也就不会有别人来怜悯我们了。为什么呢？业因果报吗？丝毫不爽吗？注解里面说得好，诸善本于一慈啊，一念慈悲是众善的根源，诸恶本于一忍啊，残忍嘛，所以他敢造作一切的恶而没有顾忌耶，肆无忌惮耶。所以去忍行慈啊，除去残忍而行慈悲，这是圣贤佛菩萨的功德之所在。那么我们学佛惜圣惜贤就要从这个地方做起哦。可是什么叫做慈悲，什么叫做残忍呢？这个粗相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微细的相就不容易看清楚咯。了凡四训里面说得好哦，哦，善有真有假吗？有偏有圆吗？他说的很多，可见的像这样的地方，微细的地方，我们没有智慧没有学问，我们就看不清楚看不到。那么在现前的社会，似是而非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不胜枚举。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眼光，相信自己的看法，相信自己的想法，往往就会铸成大错，无可挽回了。我们看看这些历史上的人物，他们杀害千万人，杀害亿万人，你要追求他的根本原因，就是他相信自己的想法，他相信自己的看法。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几个人啊，相信自己的看法，想法，相信自己的看法，让亿万的人受到了灾害，造了 无量无边的罪业。我们今天没有像他们那样有权利，没有像他们那个地位和威势，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知道谨慎，不知道求智慧，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一样会造罪业的。而罪业的影响，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就不知道哦。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够不谨慎呢。那么这一句经文啊，不但对于人啊，对于事要能够忍啊，对于物也要能够忍。这个物通常是讲的小动物啊，看到这些小动物，我们就要升起一个念头，我过去生中跟他曾经一样，我们要动这种念头才行。如果我们这一生如果不能往生，不能够修行正果，来生来世我们跟他一样的机会就很多咯。如果我们有这个念头现前，这就叫做始觉，你开始觉悟了，我们就会勉励自己，会警惕自己，就不敢懈怠咯。我们生生世世曾经做过蚂蚁，曾经做过蟑螂，曾经做过蚊虫，什么生我们都受过，都忘掉了。我们曾经做过地狱，也曾经做过恶鬼，也曾经当过天王，哎呀，都是梦一场哎。难道我们还要继续做这些梦吗？所以对于一切动物要有慈悲心，要爱护他们，要照顾他们，想到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身相不一样而已，生活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啊。所以残忍是三恶道的心，六道里面的下者啊，心里面就常怀着凶狠残忍，这转眼之间啊，就到地狱到恶鬼道去了，畜生的身都不容易得到的，我们怎么能够不警惕呢？而造作这种残忍的罪业，往往也是因为我们累劫的恶业习气啊，不知不觉当中啊，有时候虽然知道这是不应该的，可是实际上还是去做了。那么从这些地方我们就能够观察到恶习气的严重性了。例如世间人在喜庆啊，喜庆的时候啊，一般做寿的时候嘛，许多值得庆幸的节日啊，你看很多人杀生祭神，造作的无量的罪业，自己还不能够觉知。那么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自己喜庆之日应当答谢鬼神，那么答谢鬼神决定不能够杀生祭祀哦。杀生祭祀说老实话，善神善鬼都远离而去了，他们不愿意承担这个罪过啊，你是因为他们而杀的，他们吓坏了，这个罪过他们要承担的，所以他们跑掉了，不接受你的这个祭祀。唯有一些恶神凶煞，他们在毫无忌惮的接受这些血食的供养，因此人与鬼神都因此而堕落。所以人道造作恶业，来生堕落地狱，鬼神造作恶业，来生也堕地狱。所以一切喜庆之日啊，决定不可以杀生。 哦，《会天篇》里面有一套有一段讲得很好，他说平等为佛，正直为神。那么佛在经里面讲，佛是平等心，菩萨是六度心，圆觉是因缘心，声闻是四谛心，哦，心里面常存如是法，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啊。而他又说断无因会降伏之理，我们杀生祭拜神明，如果再次杀生祭拜佛菩萨，哎，确实有这种事情哎，以前人不懂哎。你看寺庙附近的居民，初一十五拿了猪头去拜佛拜菩萨，这成什么话？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这是贿赂啊！对佛菩萨、对鬼神行贿赂，而希望佛菩萨、鬼神会降服给他，哪有这种道理呢？由此可知，这些人对佛法是一无所知，完全是迷信。台湾有这种迷信存在，我们相信世界上啊，类似这种迷信的啊，一定也不少。另外，社会上有许多人在佛菩萨、在鬼神那个地方啊，去许愿啊，去求自己有所需求去许愿，到怀孕的时候就杀生祭祀，这个愿是恶愿啊！啊，这里说得好，众德遂心，你所求的愿果然你得到了。你想升官果然升官了，你想发财果然发财了，实际上这不是你许的愿，也不是佛菩萨满你的愿，鬼神满你的愿，不是的，是你命里头注定的会得到的，与佛菩萨鬼神没有关系。但是你许的恶愿，你造的恶业果报一定会在后面，不在后生就在来生。这后生是指我们这一辈啊，这一生的晚年啊，哦，我们要遭到恶报因缘果报啊，很可怕的，丝毫不爽的。那么《感应篇》里面说的太清楚了，我们读这一部书啊，看看过去的业因果报，然后回过头来仔细再观察我们现前的社会，现代人的造作，你看现代人造作，现代人的果报比这个书本里面记载的更详细更明白，我们怎能不相信，怎能不学习呢？所以我们深入经藏之后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诸佛菩萨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一个清净法身，所以真诚的爱心出自于自然的流露，对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平等的关怀，平等的爱护，怎么会做出残害众生的事情呢？所以感应篇里面呢，给我们举了几个例子，说一切众生贪生畏死，爱亲恋旧，知疼觉苦啊，跟我们自己实在是没有两样的。我们只要细细的观察，这些现象就很明显的摆在我们面前了。那么佛教人修行，修正错误的观念，修正错误的行为，叫我们时时刻刻要提起观照的功夫。那么什么叫做观照呢？就是不落在情事里面，要用智慧啊，用真实智慧观察一切事理，就叫做观照。真正觉悟的人啊，他们讲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啊，这个话很有味道啊。这些话世间人也很难体会，初学的人也不容易体会啊。所谓道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所谓缘呢，就是它的升起，它的因果转换，历历分明，这是讲根源。左右逢源啊，根源不在远处，就在眼前。今天世人所探索的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就在眼前，必须见到的人，证到的人，他才能够了然。所以告诉我们，决定要存心仁慈，决定不可以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人要懂得自求多福啊。我这里面举出了几个历史的公案啊，过去的读书人啊，多半都曾经读过。那佛经里面讲啊，一切众生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嘛，这些话啊，你看王克杀羊，他待客，那么羊呢就在客人面前跪下来流眼泪。你想想看，他知道爱惜生命耶，羊。我们看到这种情形，还忍心吃羊肉吗？所以说，我们仔细观察这动物啊，都有这个爱惜自己生命的这个心啊，他也会贪生怕死，他也会知道痛耶。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再讲下去。